欢迎收听东给你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灰姑娘。这集呢，我们邀请阿鹏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过去是一名成瘾者，中学的时候很叛逆。
我有一个研究蛮有趣的，就在讲说呢，加拿大有一个学者，他叫亚历山大，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在1978年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有可能是这个环境、这个社会到这个人有一个成瘾的心，他就做了一个实验。他设计了两种老鼠的居住环境。第一种呢，是把老鼠单放在一个就是小小的笼子里面，然后那个笼子呢，就只有两种水可以喝，一种就是水。纯水的那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加吗啡的水，另外一种它就是把很多很多只的老鼠哦放在一个就是我们像房间这样的空间，然后呢在里面它就是放了很多可以让他们玩的，可能有食物啊，有那些跑步机啊之类的，让老鼠可以在里面自由的选取它想玩的东西或者是它想吃的食物，自由的交配，然后同时在这里面放了水还有吗啡水给老鼠他们去喝，然后去观察这两种，一种是它独立在一个空间里面的老鼠，跟一个住在老鼠乐园的概念的老鼠群，那这样子观察他们会主动去喝哪一种水。然后其实他结果就发现是说，当老鼠独自关在笼子里面的，他们会去喝那个吗啡水，而且通常会容易饮用过量，然后就致死，就他们会醒了哦，又继续喝，然后又昏倒，又醒了，又继续喝这样，然后最后就死掉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住在乐园里面的老鼠，他们不太会选择去喝吗啡水。那时候研究它其实显示的是说，当我们可以跟别人产生一些连结的时候，有互动的时候，可能会降低我们去寻求一些刺激啊，或减少我们想要逃避那种孤独感的感觉，而不碰毒。
以我认识一些朋友的话啦，目前我们看反而有点颠倒欸，那个实验
真的吗？
真的有点颠倒欸。
怎么说？
就你看哦，我们是 KTV 一定很多人嘛。
嗯。
可是为什么你看哦，报道往往都是 KTV 不能趴，啊，不然就是他们就是可能住在汽车旅馆，然后开趴。你看我那现在的人就比较不一样，他们就应该是里面其中也有领导者啦，然后可能没有碰过的人，他们就可能说，哎，让他用一下，然后之类的，然后就是说让他也跟着这种气氛一起走。就是害他的意思啊，有害他的，也有没有害他的。其实，在这个细节里，其实你讲不出来的事情啊。
哦，有一种是哇，这真的是很深奥欸。
对啊，
我想要这个关系，或者是有可能有时候是一种权威的主导，是吗？我想要，我觉得在学校有可能会有一种，像举例来说，就是我可能害怕被欺负，所以我势必得去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那可以保护我，但你势必就得做出一些贡献。
你自己的观察力和你要不要去查他，就是说了解他这个人到底周遭是跟了什么人，大致上你去跟他的时候，你都已经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可能有接触到什么东西，其实自己都会知道。可能他会觉得说，哦，你可能很恐怖啊，可能我不想摸的，譬如说毒，好，他不想摸，可是你的领导者就是一直常常出现这些东西啊，那怎么办？可是你又不能没有他的权威，你知道吗？他会帮你处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啊。这样的时候，你要选择目前的利益，还是你要选择你以后的人，你要走更远的人生？那其实在这部分，我觉得坚决啦。你如果要一时的爽哦，那你就是你要付出，你可能一辈子都抹不掉的这些命。就是我们这种秘密啊，就是毒品嘛，你就是要一辈子背着啊。你有没有先想过这个后果？可能你因为你一时介于他的权威，然后一定要碰到这个，你一定要碰毒品，他才要帮你还是什么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啊，你之后呢？你的人生，你现在才高中哦，或是国中哦，那你现在摸了，或许可能没有这个罪名，可是你心里一辈子，别人看你这个事情是一辈子跟在你身上，包括你朋友也知道你，哦，你就是碰过， 二十岁前，即使没有记载，可是你朋友还是知道你曾经就是摸过毒品，那你要这样吗？可是他当下一定不明白，是需要有另外一个陪同的人，因为陪同的人一定会拉他一把嘛，说哎、欸，他可能不好嘞、欸。你这样子说不定还可以救他啦。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当我为什么想要吸的时候，因为可能有权他可以帮我们，有时候是我们可能想要当下这个利益，然后换用他指使我吸毒，或者是他跟我分享吸毒，然后来满足这个利益上面的交换。
或许哦，有些真的会这样哦，他就因为说、哦没关系啊，我吸一口啊，那好，你帮我处理他，有真的会这样哦，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啊，他就说就毒品而已啊，他当下的气头还是怎样，是有可能。
嗯，人家都说吸毒不会成瘾，是真的吗？
不可能。那你抽烟呢？你为什么要吃槟榔？那你为什么要喝酒？不会成瘾吗？会啊，一样的道理啊，他比他们的作用性还来得更强，可能10倍、100倍，所以一定是成瘾的。
嗯。
就像烟好了，我们讲烟跟赌差在哪？你看哦，你像现在很多高中生啊，还是国中生都会吸烟嘛，他就是说哦，觉得这样好，可以解脱痛苦，这样就是烟里面有尼古丁的成分嘛，对不对？它就是会让你有瘾嘛。啊，毒品哪来的瘾？它就是会刺激你嘛，你的中枢神经大脑会破坏嘛，它会一直勾你勾你，就跟尼古丁是一样的道理，烟也是一种毒啊，那。手机也是一种毒啊，其实 都是毒，这都是会成瘾的。
嗯，
就那个感觉，那个刺激感，那个兴奋感，就是那个氛围营造出来，所以导致他们想要更嗨的氛围。
这里好像也有一个关键，是因为别人也做，所以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然后才不会有一种我特立独行的感觉。
因为那氛围已经起来了嘛。就开始被诱惑了嘛，那你当下又害怕说，因为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嘛，然后你又不能不配合这个的时候，你自己的观念，当这个路已经出来的时候，看你敢不敢把氛围打掉了，就是把这个气氛压上去，可能你会失去这些朋友，但是你换来的，你就是一辈子，就是我就是没有碰过、啊，我当下还拒绝，可能人家又会称赞你，也不一定，可能人家。会怎么样？其实都很难讲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当这个岔路已经出来的时候啦，你去上个厕所想一下，真的，因为你当下你也不知道怎么，你就说你朋友已经讲了嘛，你当然一定要跟比他一定要回击他嘛，因为你现在岔路已经，你可能已经快要被勾去的时候，我觉得要告诉自己先去洗把脸再讲，想一想，可能你当下已经很难了。你就是想办法也要把自己捏住，用尽方法也好，还是把这个氛围打掉也好，你就是你先离开现场，你想一下，你出去这个氛围，你感觉又不同了，这是0.0几秒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当下还是在做着，还是在选择，那你就是要背负一种你就是吸过毒的人。
这个让我想到啊，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讲说、就是他觉得当你踏上这条路，或者是你交到这群朋友的时候，你即便你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他们还是可以找得到你。
你看我没碰了，你回到你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有开始会害怕，你的朋友会找上你啊，啊你也知道你朋友就是有吸嘛，啊你又不能不配合，因为你会孤单嘛，因为你碰过了。自己的心理都会有副作用出来，你的大脑会开始就有点会不断的会，想催促你什么，你要去做什么事一样，这是真的哦，这是后你就算经过一段时间也一样，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去克服，你才有办法真正完完全全戒掉。除了戒掉那个当下的那个瘾以外，还有你心里的瘾是最恐怖的。就是要你的意志力，要怎么去坚强你的意志力，就是你要去找可能老师也好啦，还是之前的对你比较好的人，你可以去问问看他要怎么去克服这些事情，还是你要认识新的朋友，然后去接触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让你吸收，然后你再来去看待这件事情，这样才有办法说帮助你说日后克服你心里的那个障碍。其实瘾恐怖归恐怖， 但是你心里的那个瘾是最恐怖的。
听起来好像就是我这个心理的瘾，或者是像是一种需求，我可能需要透过别人，或者是借由别人，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老师，或者是一个我觉得他可以信任的人，然后请他陪着我去面对我这个心理的恐惧，或者是我找到一个新的生活的目标方向，再重新回头再来看我自己心理的需求，那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或不一样的想法。
嗯，
那我有一个好奇，决定要把心打开的时候，是真的是太无聊所以想打开心吗？就是想做一些改变吗？还是在那个当下你经历了什么，或者是你有感受到什么让你愿意，或者是让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大家就是参考就好了啦。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已经在机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可是我一直在跑，因为我不想要在这个地方被束缚。那一次的话也是被抓回来嘛，那时候我就想了又想，我就坐着，其实我当下自己眼泪已经流出来了啦，我就想说我再这样下去真的要怎么办。可是我心里就那一瞬间就是突然就是有一种声音，就是说那时候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已经是崩溃的状态。我就告诉我自己啊，我就说要信还不要信，那我选择信了，选择要改了，那我要从哪里开始？我当下也不知道啊，因为我只记得说这边就是福音戒毒嘛，基督徒嘛，那我倒不如我信心看他嘛，对不对？说不定有出路也不一定嘛，就只是当下只是一个打开心里这样对他讲嘛，在那边也待一阵子了，接触这个基督徒也不是说一两天的事情，所以我多少都会懂一些些，就是算祷告嘛，我就说哦上帝啊，我就说我觉得我好痛苦哦。我为什么要一直逃呢？然后如果我真的改的话啦，我也不想逃了，那你会帮助我吗？就因为这句话，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改了嘛，我也跟他讲了，那我们总不能说哦随便讲讲嘛，对不对？我就从那里开始，因为老师其实很讨厌我啊，因为我跑太多次，我也破坏太多东西了。然后就在那个一个人的房间，因为要待一阵子嘛，你刚回来一定要让自己沉淀嘛，我们也不能说太怎样，因为他们园里面有园里面的规定规范，那我们要去遵守就好。我过了一个礼拜，我下来，我就跟一些就有新面孔也有旧面孔跟他们的步调走上课啊，还是什么，我也认真听了，我就真的相信哦，因为我反正我就想说我们做就要做到底嘛，那、啊、我们就试试看，就这样开始。
听起来是那种就是很无力了，我对我现在的状态我也很不满意，我是真的很想要改变，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信任谁，或我有没有能力可以做这样子的改变。
对，
其实蛮重要的，不只是相信，就是相信他，或者是愿意打开心，更重要的是你愿意改变自己的那一个动力或者是契机，才有办法跨出去那一步。我觉得那一步是真的蛮需要勇气的，
真的很需要勇气。因为你，我说难听，我下一步我其实我已经要准备要被压走了，那个是 ending 了，没有理由，也没有扣打，也没有话可以讲了，就只有听天由命那种状况。好比说随时我可能要被判死刑这样那种感觉，
嗯，
才会有现在的我。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现在的你是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是你做了什么样子的改变？
像现在的生活，你看哦，我从我回来，其实也没有那么顺遂啦，因为回来其实你面临的就是更多的诱惑嘛，因为你自由了，你什么事都可以做。
嗯，
可是因为当下我又抱着一种心态，这就是因为我在里面决定改了嘛，那我出来外面相对的我自己，我的抗压性也要增高。我又告诉我自己，如果真的遇到了，那我要如何怎么转变？说真的，我也是有遇到说哦还在吸的，可是我当下我们也不能说没有礼貌嘛，因为曾经他也是你很好的朋友，曾经也是你很好的在道上也是很好的长辈嘛，那我们也不能说哦不能理会还是什么。我当下只有做打招呼，就聊聊啊，大概这样啊。那个恶魔其实一直在拉你，其实在对抗当中，是因为我去尝试做我想做的事，然后我想把这个注意力转移， 所以我去做工啊。可是因为刚回来没有办法做嘛，因为你又是这种身份，人家朋友也知道你是谁嘛，人家会有异样的眼光看着你。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另外一个国中还不错的朋友，他就因为他在做铁工，他不说铁工是什么东东啊，他就说类似建筑这样子，就搭铁皮。我们那我好不我去做小工嘛，就是赚个钱嘛，至少有钱可以生活这样。当我第一天去做，当然因为很高嘛，就是一直反正就是也不懂啊，就学徒嘛不懂。老板那一天晚上他就看到这个好像是有可以栽培的人才，他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啊，然后他也没有过问，他只是知道说哦，我去过安置机构这样子，然后就可能就中错啊，他们老人家的认知是这样嘛，对不对？
嗯，
是因为这样接触这个铁工，然后去学习，看到他做好的成就感，就是那个感觉。所以我开始学建筑这一块，我就开始一直充分，我就去找啊，上网找，就开始充分自己，然后一直去学。当然，其中也有换过很多老板，但可是最后我还是回来这个老板，因为他是不教功夫的，是因为他看到一群年轻的，他不管你有没有叛逆过，还是你有没有做过坏事，他说大家年轻都有啊，可是他就是扶持你，就是带你走，他是这样的老板。
有一个遇到一个能欣赏你的人，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事哎、欸。
就是刚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缘分嘛，就是刚好一个贵人出现，他看到我学习的态度，虽然我不会，但是可能是在看到我敢尝试，所以他才帮我带起来。因为我家境也不是很好，那时候是直到现在比较好一点。
嗯，
是他帮了我。
这有一种信念是，就是当你想要改变的时候，其实全世界的人都会帮助你。嗯、
对你当下其实就是哦，至少他不会看你的过去啊，因为他看的是你的态度嘛。如果你真的你摸过毒品也好啊，还是死也好，在这个世界大家都不认同毒品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经历过了也好，但是你要告诉你自己，其实很多事情哦，不要因为人家的异样的眼光，人家的一种言语，然后你击败你自己心里而不敢去做，然后你继续沦落，然后继续吸，继续怎样。当你跨出你想要改的那一步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一定会给你机会让你接纳你这种人，只是你敢不敢而已，踏出那一步。如果你敢，相信很多人也会接纳你吸过毒品这件事情，是这样。
嗯，对，这是 focus 在已经使用过的学生们身上，但是如果还没有要准备碰的，或者是还没有碰的呢？当我们遇到那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先去厕所好了，先让自己换一下情境，让自己多思考一下，也许我们就不会踏进这条路上。不做不会怎么样，但做了会很不一样。
你会超级不一样，而且是让你这种事情会缠在你身体，会缠着你，让你很痛苦，可能一辈子也忘不掉。所以要考虑一下，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说先答应他，你要一定要先让自己给自己0.1秒的空间，缓冲想一下。
谢谢阿鹏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个人生故事，还有一些经历感受，就是不管是面对挫折也好，还是心境上面的调整也好。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咯，就请大家收听完节目呢，填写完问卷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小礼物。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